以色列先落手，精准打击伊朗七成核设施，伊朗认低威。川普封口费案完成12名正式陪审员轮选，全乌克兰情报局局长遇难，法国外籍兵团已赴乌克兰，川普支持援助乌克兰。警察哥大清场校内反以色列活动，极左议员之女被停学，斩断中共30国触角，中共新信息战项目子场被曝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色列4月19日凌晨对伊朗进行了报复性空袭，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发生爆炸。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以色列的空袭，伊朗似乎低调应对，暗示不再报复。外界认为以色列的空袭正在警告伊朗，随时可以击毁你的任何核设施，令伊朗非常害怕，不得不低头。请睇报道。
彭博资讯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证实，以色列官员18日稍早通知美方，计划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进行报复。据 ABC 的报道，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巴格达地区和伊拉克巴比伦省地区。伊朗本土七个大城市的核武研发基地和重要军事基地遭到攻击，伊朗伊斯法罕启动了军事防空系统，伊朗国内的多个机场停飞。 CNN 报道，伊朗地区的伊斯法罕省是伊朗主要核设施的所在地。德国媒体消息，伊朗的核设施数量差不多几十个，但最主要是纳坦兹的铀浓缩设施、伊斯法罕的核转化装置。伊朗在纳坦兹核设施占地10万平方米，是伊朗最大的铀浓缩设施。不过伊朗声称核子设施均安然无恙。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在伊朗境外发射了3枚远程攻击导弹，瞄准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附近的一个防空雷达站。这个雷达站是纳坦兹核设施防御的一部分。初步评估是袭击摧毁了这个地点，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仍在进行战斗损害评估。 X 账号以色列战争发文说，确认消息，以色列空军出动了3架改进的 F-35 战机，对伊斯法罕的伊朗军事基地投放了某种袭击武器，针对的目标就是伊朗保卫这个地区的核设施的防空系统。有评论是以色列警告伊朗，以色列有能力摧毁伊朗在核设施周围的防空系统。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媒体和官员表示，确实昨晚有传出爆炸声，但那些是伊朗防空部队拦截3架无人机而引发的爆炸。无人机是从伊朗境内起火，并非来自以色列。伊朗似乎并不愿意公开指明是以色列进行的袭击。路透社说，伊朗的反应暗示不想再次进行报复。近期伊朗一直威胁说，如果以色列反击，他们就会制造核子武器。有观点认为，如果伊朗敢制造核武器，以色列一定会在他们制造前设法摧毁他们的。而以色列的袭击已经证明以色列有能力在几乎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对伊朗本土发动长程精准攻击，而且很可能没有美国的支持。亦就是美以警告伊朗，我随时可以摧毁你的核设施，所以伊朗会非常紧张。另外，这个亦是以色列对伊朗防空能力的测试，相信经过测试后还会有更多的对伊朗的打击，最终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因为美国军方官员说，在上个星期以色列反击伊朗的行动中，伊拉克、约旦和沙地阿拉伯武装部队直接参与了秘密联盟。另外，阿联酋、卡达、科威特和巴林亦参与了这个联盟，来支持以美国领导的整个中东防空和预警网络的方式。据 CNN 19号报道，来自美国和以色列匿名情报来源的报道说，伊朗和以色列的直接袭击已经结束。不过巴黎警察局19号宣布，伊朗驻巴黎领事馆发出警报，伊朗驻法国领事馆全炸弹客闯入，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 目前未有更多关于此人的身份及动机的信息。台湾淡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郑恩谋认为，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反击报复，我想应该不算演戏，至少是精心策划的攻击伊朗本土，包括伊斯法罕核设施以及他的空军基地，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以色列在面对包括国际原子能总署以及世人的注目之下，他当然要避免造成比较大的破坏。这个攻击更可能是传达一种信息，就是我知道你的基地在哪里，你的核设施在哪里，但是我并没有大规模攻击。如果你再报复，我有能力针对你重要的设施去采取行动，亦就是传达一个警告的意味，另外亦能安抚以色列境内激进派。其实自从伊朗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以色列战时内阁有很激烈的争辩，亦就是怎样反击。内塔尼亚胡基本上相当程度接受了拜登的劝告，亦就是既然已经大比例的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就接受一个这样的胜利，亦就是基本上伊朗的回击并没有伤害到以色列。所以如果说彼此是演戏，亦是一场双方都很精心地策划的。另外从这些袭击和反击，我们亦看出来双方都不希望升高中东局势，对以色列来讲更重要的是消灭哈马斯，这个是他自己的民族生存。目前贸然去和一个更强大的伊朗做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升级，显然是不符合目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的切身利益。
4月18日，川普的封口费案陪审团轮选工作已经进入第三日，目前虽然选出12名正式陪审员同一个候补陪审员，但还要再选5个候补陪审员。请听报道。
4月18日，川普的封口费案陪审团轮选工作已经进入第三日，目前虽然选出了12名正式陪审员同一个候补陪审员，但还要再选5个候补陪审员。对封口费案外界批评，选陪审团选了好几日，令川普哪里都去不到，因为川普每次开庭都要出席，为了阻住川普竞选，民主党可以说使尽了招数。18日，川普走出法庭后向媒体讲话，我应该在新罕布什尔州，我应该在乔治亚州，我应该在北卡罗来纳州，我本来应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竞选，但我整日都在这里参加一场非常不公平的审判。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骗局，如果这个星期能够选出全部陪审团成员，开庭陈述可能在下星期一进行，审判将持续6至8个星期。而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调查显示，有罪判决不会禁止川普就职，并且有64%的注册选民认为封口费指控有点过重。川普对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提出的34项重罪指控表示不认罪，川普可能在选举前被定罪并判刑。纽约的审判亦可能是川普在选举前面临的唯一一宗审判案件，其他在乔治亚州和华盛顿的案件以及在佛州的处理机密文件案都还未有确定审判日期。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文说，今日川普案的12个陪审员揀好了，再揀2个候补，因为要防止有人审不下去，所以要有至少2个替补就完成。星期一就可能开始停辩，陪审员这个词翻译是错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民众法官，决定审判结果有罪或者没罪，而法官只是法庭管理员或教练员。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宁可放走有罪的人，亦不能够枉判一个没罪的人，体现出来就是必须全票判有罪，否则就没罪。因此这12位陪审员只要有一位认为川普无罪，川普就不会被判罪。在民主党居多的纽约，选出来的陪审团会100%判川普有罪吗？这个应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随机挑选的陪审团全体出偏的可能性不大。川普案真的是令美国以陪审团为核心的司法制度面临今日还行不行得通的巨大考验。
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表示要派兵到乌克兰作战，有消息说确实有一批大约100人的法军抵达了乌俄前线，同时有传闻说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可能在俄罗斯一次袭击中遇难。面对俄罗斯的猛攻，川普亦公开表示保卫乌克兰对美国很重要。请听报道。
据 New Talk 的报道说，据中国军事专栏媒体人解非19号的报道，在马克龙授意下，法国外籍军团第三步兵团派了百多人到达乌克兰前线，主要任务是协助乌军操作法国产的海撒自走火炮，其中还有一些野战防御工事的专家。报道说，为了保密，法国外籍军团都驻扎在乌克兰营地，进出都有乌军陪同。但是就在他们抵达前线的第三日，俄军导弹攻击法军的驻扎地点，这次袭击是对法国的明确警告。关于俄军为什么能够精准打到法国兵团，泽连斯基认为是有内鬼。泽连斯基指出，去年春季攻势会失败，正是因为乌克兰高层有内鬼，俄军才能够屡次料敌先机。过去两年，泽连斯基亦确实以通俄为名撤换抓捕了一大批军政高官。19号乌克兰空军司令通过电报发表声明，乌军和乌克兰军情总局合作首次摧毁一架图-22M3 逆火轰炸机。不过 X 账号 Alice Chan 今日发文说，乌克兰媒体说乌军高层在哈尔科夫地区视察时遭到俄军导弹部队和空军的联合打击，在航空炸弹和伊斯坎德尔导弹的袭击下，有消息传出被炸死的可能是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亦有些话是总司令西尔斯基。不过经过乌克兰媒体的梳理后，估计是布达洛夫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他最后一次在公共视野中露面是4月15号泽连斯基主持的安全会议，随后消失不见。对此泽连斯基罕见的保持沉默，只是确认俄军袭击了哈尔科夫。华盛顿邮报说，布达洛夫在情报战线上对俄罗斯发起过几次连番攻击，袭击俄罗斯军事基地、黑海舰队、无人机工厂和炼油厂等，被俄罗斯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普京对国内局势的掌控能力，有效削弱了莫斯科的战争能力。他至少经历了10次暗杀都幸免于难，在过去近三年已经爆出多次他被俄罗斯算计。布达洛夫遇难的消息是否属实，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日前美国中情局长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不援助乌克兰，乌克兰有面临战败的可能。4月20号美国众议院援乌新法案将会公布。网友发帖说，今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群上发文，虽然将欧洲讲了一通，但亦承认保卫乌克兰对美国重要，所以料想周末投票的援乌法案最后有可能会通过。
4月18号哥伦比亚大学对未经校内批准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进行清场，而明州极左众议员奥马尔的女克尔西亦因为参与这个反以色列活动而被哥大停学。请听报道。
17号几十名反以色列活动人士在哥大开始抗议，还在哥大主草坪上扎营，抗议以色列回击哈马斯。示威者呼吁发动起义及杀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网上的短片显示，有学生高呼我们都是哈马斯。18号有超过100名拒绝离开草坪的示威者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据当地电视台画面，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卡班和警察局高层都来到哥大，现场有大批警察。局长卡班说，10月7号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纽约公共治安局面，我们仍然感受到那个可怕的一日的连锁反应。而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纽约市反犹太犯罪上升了 45%， 而民主党极左女议员奥马尔的女儿克尔西在 X 上说，作为哥大一个亲巴勒斯坦学生团体的组织者，她收到了通知， 因为声援没有经过允许的停挺巴勒斯坦活动被停下。哥大在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是根据哥大公共安全部门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巴勒德学院和哥大在2024年4月17号一再要求抗议者停止参与这个未经允许的集会活动，而且一些高级要员亦曾在草坪劝说参与集会活动的学生离开，并已告知他们若果不离开将会受到处罚。这些学生还收到了学校的书面警告，如果他们在17号晚上之前不离开将被暂时停学。但抗议学生仍未停止，就在抗议活动发生之前，哥大校长沙菲克17号在国会作证，就校内反犹太主义问题受到质询。听证会上他坚决反对校园的反犹太主义，但被共和党议员指责言行不一。奥迈尔当时亦出席了这次听证会。
近日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公民实验室发布报告，曝光了中共在全球30个国家精心策划的行动，就是冒充当地新闻媒体的虚假网站。请听报道。
报道说，南韩的仁川焦点、日本的银座日报、意大利的米兰时尚周报、捷克的波西米亚每日、法国的友好巴黎等等，看起来就是一排网址名，好像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网站集锦。这些网站发表地方新闻、罪案、娱乐、餐饮指南等，但仔细观察下，你会发现这些分布在不同州的地方新闻不约而同和万里之外的中共政府宣传统一口径。比如他们一起批评台湾总统蔡英文，一起指责自香港的一位公共卫生研究员是汉奸骗子。资深信息战研究专家菲塔雷利研究了在30几个国家的100几个新闻网站联系起来，发现这些网站虽然流量不大，却在潜移默化的静静的发表中共宣传内容，目的就是想要影响搜索引擎推荐。并且这些网站源自同一家中国公关公司深圳海密云享传媒有限公司。研究员们将这项精心组织的行动称为墙纸行动。菲塔雷利说，同以前中共的信息战有所不同，墙纸的扩张非常迅速，目标地区广泛。一家中国私人公司想要在不同国家创建冒充当地媒体的网站，这些网站会发表本土的新闻，但实际在当地并没有实体存在。虽然没有在北美国家发现太多活动，但在墨西哥以南的国家、几乎整个欧洲、日本、南韩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找到了中共的行动，如果真的迷惑住大众就会非常危险。另外，在过去几年中，社交媒体公司已经在信息作战上加大了力度，发现有人使用技术手段在平台上创建假账号，还有一些信息操作使用了深度伪造技术。四月上旬，微软发表一则报告说，中共已经在使用深伪音频技术干扰台湾选举。报告说，大部分的信息战行动开始时候都是看上去无害，但是在某个时间点开始释放巨大影响力。眼下看不到信息作战的影响，但不等于他们在休眠，这些是潜在的定时炸弹，将在某一日爆发。不过报告说，墙纸运动中的多数网站在被曝光后，研究人员又检查了一遍那些网站，发现一些网站正在逐步停止营运，只是有几个英文网站还在线，这个意味着曝光是起作用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